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其中有一个可是真够聪明的，他赶忙跑到季布中里面二将跟前，二位将军，没事没事，放心吧，这个有人呐、掏包，掏包啊，小偷啊，那年头有小吏吗？这个坏人呢肯定是有，但是呢不一定是这名称，他所谓这掏包啊，也是把他给急的，把他挤兑的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其实掏什么包啊，秦国那时候那钱甭说没包，有包你也掏不动。怎么回事呢？从打春秋战国以来，这个钱币呀、很杂乱，比如说有些布币、刀币，旗刀啊、明刀啊、安阳刀啊，还有鬼脸钱、印子金呐、要不怎么秦始皇这个继位之后扫平六国，统一了币制呢？这也是他一个功绩啊。秦朝呢统一用这个半两钱，他的这个主张就是金币为上，铜币为下。就在秦朝那时候，中国已经流通金币了，所以说有些人觉得这个金币很了不起，金币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中国早在2000年以前花的就是金币。今天说掏兜，这不是起哄吗？怎么你怎么掏啊？一个钱儿那就半两沉，好家伙，一兜子钱稀里哗啦你也提了不动啊。所以这位急了，没话找话吧，挤得出这么一句来，季布中立妹也差点乐了。什么什么掏兜啊？不不，二位将军，可能有人丢了东西了，着急了。这么回事，那赶快往上回吧，得告诉秦始皇保驾的武士，你说了这不行啊，你得跟上边说一声。就说有人丢东西了，着急了，光顾啊，这个瞻仰圣言了，瞻仰龙颜了，就是光顾看呢始皇帝了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帽子也挤丢了，鞋也挤掉了，这么一着急啊，有人把钱丢了，请您多多原谅，您多多美言。一直啊回到赵高那儿，赵高这么一听，什么有人丢钱了？丢钱至于这么大惊小叫吗？再说呀，我在车里边坐着，恍恍惚惚的也好像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是什么取而代之，在这儿喊什么取而代之啊？不行，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，查查怎么回事。赵高啊，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，博浪沙那一下子，秦始皇没傻，他傻了。今儿个呀，吴中的老百姓这拥上街头来，这赵高就很不高兴。但是由于秦始皇心里挺痛快，看来呢，他很愿意这样，好像也很愿意呀，让百姓见见他。这赵高就不敢说什么了，不然他就要拿这个郡守问罪了。当然把这郡守殷通也怎么样不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感情这里多少还有点小瓜葛。这个郡守殷通啊，也不是从哪儿论着，还是赵高一个门生，所以呢赵高真想把他申斥几句，基于皇帝这样自己也就没敢言语。现在这一乱他不让了，查查。呼，这人赶快就下来查来了，甭管问谁， 也就是说你问到每一个老百姓，年老的年少的男的女的，都说没听见。其实啊，好多人都听见项羽喊了要杀秦爽取而代之，但是呢没揭发的。怎么回事？项氏叔侄人缘太好了，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，只好再回复赵高。这时项梁已经把项羽给拉走了，可把项梁吓坏了，他惊了一身冷汗，打心里往外气得不得了，心说回家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项羽你可太不像话，你我叔侄逃到此地，叔叔我忍气吞声啊，结交官府，维持好多人，还不是为了复咱的家仇吗？报咱的国恨吗？我用得着你喊这么一声？你纵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，你怎么能杀退秦爽身边那么多武士啊？那取而代之一句话呀就能办到，真是岂有此理。项羽也知道自己有点鲁莽了，赶快跟着叔父回家，绕道回家了。那么这个事儿呢总算是平息下来。秦始皇呢要在吴中这儿住一夜，他安顿好了之后问了问赵高，吴中这地方怎么样啊？有多少居民百姓？对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怎么样？
呵，赵高暗吃一惊啊，心说怎么了这是？陛下改脾气，从来没问过这个呀，到哪儿都是打听离名山大川还有多远，左近有没有什么庙宇，哎，供奉着什么神仙呢？哎，这儿出产不出产长生不老药什么的，很少问到这方面的事儿，这真不容易。赵高呢有意无意的就替这个郡守殷通哎美言了几句，说这地方都不错啊。秦始皇点了点头，那我出去走走啊。赵高已经哆嗦了，陛下您可不能出去啊，怎么这地方咱不常来呀、啊、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跟咸阳不一样，我知道您经常微服出宫，可这儿呢就比不得咱们家了，这儿咱哪儿都不认识，不认识怕什么呀？那您出去要干什么呀陛下？这个我想找几个长者聊聊。
聊聊？
哦，您闷得很啊，那我找几个人陪您聊聊不行吗？陛下您先稍后片刻，奴才该死，我不应该阻拦圣驾，您等着我跟李斯商量商量。
赵高急了，找李斯来了。这么一说，李斯一听皇上这怎么了，他要上哪儿啊？
找人要聊聊。
哦，
那好办，怎么刚才你没看见呢？我一进这个行宫就看见了，看行宫的就是个长者，这老头岁数不小了，可是挺精神，哎，人也挺豪爽，让万岁跟他聊聊不行吗？那咱们得请示啊，问问行。俩人一块儿来问秦始皇来了。始皇帝这么一听，哦，这儿就有长者呀，啊，把他请来我见见。
呵，连李斯也觉得奇怪了，怎么皇上没这么和气过呀？陛下这怎么了？
他们下来赶忙把这位长者给请来了。赵高啊跟这长者聊了一道。
聊什么呢？哎，我说老头，你可得放聪明点啊，你见着皇上应该说什么听见没有？这可是你莫大的造化，哎，祖上的阴功，父母有德呀，万岁能够召见你，你打听打听陛下召见过谁，连你们这儿的郡守殷通还没来得及见驾呢，先要见见你。万岁不管问你什么，你呀挑好的说，顺着万岁说，你可不许呛着他。这老头也不瞅这赵高，也不哼也不哈，
就这么背着手啊，慢慢往前溜达。眼看呢，这就要进殿宇见着皇帝了，他还不言语，赵高有点急了。哎，我说老头，你耳背啊是怎么着？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？这位老者斜楞他一眼，我听见了，一个字都没落下。是万岁主动要见我，不是我想见万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
呵，赵高一瞧，还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
这朝里边除去陛下能跟我这么讲话，没见有第二个呀。嗯，就连那殿下胡亥还得叫我一声老师呢，文武百官那就甭提了。你说这老头可恶不？啊，皇上要见你，给了你脸了，你有点忘乎所以了吧？你别忘了，你见完驾之后，我也可以收拾你。但是呢，赵高没发脾气，啊，哎，对，那您记住就好了。哎，您知道怎么说，那就对了，请吧，请吧。把他带来一见始皇帝，秦始皇一瞧，这老头啊，岁数可不小了，可是呢，挺精神，鹤发童颜。见皇帝得施大礼呀。古代讲九拜之礼，九拜之礼里面最重的礼节，那就是稷首礼呀。哎，以头触地，脑袋门子顶着地，半天不抬头，这礼节可了不得。可这老头呢，进来往那一站，看那个样子，要想给秦始皇施礼，但是呢，又不太情愿给他跪下。秦始皇是很聪明的呀，他看出来，哈哈哈，免礼吧。老头就借着这台阶是长揖不拜，赐座，还给个座位。哼，赵高点点头，心说呀，老头你算齐了，怎么这是多大的脸面呢？见了皇帝不磕头，免了礼还给个座，甭说你呀，连李斯、赵高，哎，我们都没有这种殊遇，这种特殊待遇。老头也没客气，只道了一声谢，坐那儿。秦始皇冲他点了点头，老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万岁，老朽叫伯清。哦，你多大年纪了？90岁。哎呦呵，秦始皇一想，好嘛，快大我一半了，这么精神呢、啊？秦始皇暗想，这老头难道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了？啊，他有什么养生之道呢？我还真得跟他好好聊聊，起码呀，我得跟他打听打听，怎么能把自己体格保养得这么好啊？耳不聋眼不花，腰板也不塌，不容易啊。老张，你是当地人吗？
哼，也算是当地人吧。
哦，你在这儿看守行宫多少年了？
我才来的这会儿几天，原来我不在这儿。
哦，原来你在哪儿来着呢？
我看过大禹宫。
哦，秦始皇一听笑了，那好啊，寡人我这次巡幸出来，首先到了云梦，然后呢，我就祭奠了大禹。
哎，伯清老丈，这个你看，寡人我比当年的这位大禹皇帝，如何呀？
秦始皇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，赵高就冲这老头递眼色。那意思你快说呀，你得说万岁的功德高过大禹百倍呀，您功过三皇五帝吗？顺口就说出来了。 我看这老头啊很有学问，说这句话并不难。这老头没言语，就这么瞅着秦始皇。这老头胆子真不小，怎么呢？虽然皇上赐座了，你在皇帝跟前坐着不能跟皇上面对面，那就叫欺君之罪，你得侧着身给皇上大半个脸啊，给他少半个脸还不行，给皇上一脊梁，给他个耳朵，那哪行啊？你瞅着他也不行。这老头倒好，像是多年没见一朋友。老头瞅着秦始皇，哎，那个目光啊倒是很慈善很亲切，但是呢那也受不了啊。赵高啊担心怕秦始皇发脾气，也不知道这位皇上怎么了，今儿个特和气。哎，老头瞅着他呀，秦始皇倒挺高兴。哎，我问你话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陛下您记过大禹？
对对对。
您现在问我您的功绩比大禹皇帝怎么样？啊，是啊，我正是这么问的，你说怎么样呢？不知陛下让我说些真心肺腑话呢，还是这个说一些口不对心之词呢？哎，始皇帝一听，你看我既然问你，当然我得让你说心里话呀，寡人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真话。
哦，可是我有些耳闻呐，我听说陛下您一贯是好大喜功，不喜欢听那个不顺耳的话，喜欢听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那样的话，而且还得说您说这话说的非常之高明，亘古也没有一个说这样话的人。所以今天陛下您一问我，我得好好想想这话该怎么说。嗨，你就随便说，哎，甚至于你骂寡人我几句都可以呀。
嗨，赵高在旁边一听，其实太阳从哪边出来了，皇上这怎么了，干嘛跟他说这样的话呀？这位伯清老人摇了摇头，我不会出口不逊辱骂万岁，我平生不会骂人，因为这位老汉学问太大了，有学问的人不能出口不逊，张口就伤人，嘴里头带一些不干净的字，那有失身份。秦始皇一听，那更好了，那你就随便说吧。好，陛下，我就是大禹王的后代。
哦，始皇点点头，今儿还真问着了，
感情是禹王的后人，那你说说吧。陛下，我知道大禹在位之时他兴教众礼统一斗湖啊，说是这个禹王啊在当年他很重视教育，普及教育，重诗礼，这个人统一斗湖就是这个杜良衡呗。陛下您呢在这点上做得也不错，可是当年禹王啊他是主张拆城郭焚阁甲呀，把这个堡垒呀城墙啊全拆掉，为了平息这个战争，知道老百姓讨厌这个战争，所以呢把甲阁都烧了。陛下您要让我说实话，我觉得禹王以德服天下，陛下您以威慑而服天下呀。大禹凿三川通河汉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禹以德陛下以威呀。说当年尧舜他是象形以治，陛下您呢实施的是肉刑，残酷不仁。说是禹王也好，尧舜皇帝也好，象形以治，不像您似的没事逮着人就杀头，
哎，再不然就把人剁为肉酱，祸灭几族，这都不对。哎，尧舜从谏如流，礼贤下士，因为他们子不修而公义让天下。尧王有个儿子叫丹朱，哎，这个人不错，但是他没有治国的本领，他不能给老百姓造福，所以呀，尧王就没把天下传给他。要说那是他亲生子啊，父传子家天下，可是人家尧王就没这么做。他为了国家安宁，为了给百姓造福，尧王公一把天下让与了大舜，就是那位舜帝。舜帝之子商均和丹朱情况差不多，舜帝也没把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儿子，而是让给了造福人民的大禹。尧舜禹呢，当年也经常下来走一走，也可以说叫巡幸天下，但是人家是体察民之疾苦啊，走在哪儿都问一问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。陛下您也经常出来走走，我听说您是游山玩水，采药求仙呢。大禹过十世，下车步行问政于民呢，说禹王啊，走在这么一个很小的村落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他都老远下车，哎，步下走，同时呢还到各家去，按现在的话来讲，那叫访贫问苦。陛下侍从不下千计呀，您呢再看看跟着您的人，好几千好几万，百步之外行人回避呀，离着还有一百步远呢，老百姓就吓跑了。大禹死的时候，棺三寸，椁四寸，下地七尺。哎，棺材三寸厚啊，那个棺外面那椁才四寸厚，还是用苇子编的，下在地里埋七尺深，是上不通臭，下不及泉，就可以了。陛下您呢，还在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修起骊山墓来，这么样看来，您比大禹相差太远了。嘿，秦始皇气的那帽子差点飞起来，怒发冲冠嘛，脸都白了，呼啊呼的喘粗气。旁边那赵高啊，耳朵都凉了，是连气带吓，赵高就瞅着这伯清，心里说：“老头啊，你这人呢，这辈子是发不了财了。怎么，你连个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？教你怎么说你都不会，我在外边这么一通嘱咐你，合着你一句也没听。这番话你说出来了，你痛快了，万岁受得了吗？”哎，他抢步上前要把这个老丈给逮起来，甚至于啊由屋里给推出去。秦始皇看出来，冲赵高一摆手，摇了摇头，看来呢始皇是把这气儿强忍着，把这怒火算压住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今日一席话呀，使寡人受益匪浅。赵高，奴才在，快陪老张下去吧。遵旨。他过来拉了老头一把，哪是拉呀，是拽，走吧你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。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